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校园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跟我一起录制的是我们的朋友，他叫什么呢？
大家好，我叫北坤。
嗨，北坤是农校学区的高中的10年级学生。那我们今天想谈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我想主要是今天就谈一点选课吧，因为很多同学都会表示说啊，我不知道该怎么选课，学校的课程好多呀，我不知道怎么选才能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对我又不会太难，然后又会比较有挑战性。那么北坤呢，他已经有已经是10年级的学生了，他选课也号称是很有经验了，然后我们今天跟他聊一下好不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北坤，就是你自己就是选课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从哪个月开始，然后会给你们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你们是怎么选啊这一类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大概呢，我记得可能大概是3月到5月份左右，当然我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因为确实，当时呢，就是老师，我们的 counselor 会过来给我们一些纸，然后上面都写了你可以，都可以选什么样的课程啊，然后呢，还会大概告诉我们，大概可能高中要毕业的话，需要哪种课的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看，然后到时候在纸上打圈，说你想要哪个，然后最后写上去，然后最后呢，大概应该在4月份、5月份左右，我们会在。我们的学校网站，我们的 CV 上面来把这些我们选的东西最后锁定下来，然后呢，他们就会在我们放暑假的时候，他们就会帮我们把我们明年给我们选的课给布置好。
你选的课都能选上吗？还是说会说有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学校的同学说啊，有很多课非常的 popular， 然后就会选的人太多了。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课特别多人选，然后有可能你想选的，他就不会轮给你，有这种可能吗？
对，肯定有的。所以呢，比如说今年也是，我本来选了，上学期和下学期都选了一个画画课，两个不一样的。但是呢，因为很多人都选这个，所以呢，我只得到了第一节，然后还是放到了第二个学期。然后呢，就是所以一开始选的时候，他们也要求你放至少两个 alternatives， 就是万一其他的主要的没选上的话，他们可以帮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你也是稍微想上的。那当然了，就是你要是不写 alternatives 的话，他们会直接把你放到一个人少一点的课。对，所以呢，我其实今年还是挺幸运的，就只有半年的一节课没有选上，但是确实那个选的人很多，所以。
希望你明年可以选上，非常遗憾。那我想请问一下啊，你9年级和10年级分别都选了什么课呢？比如说你9年级的课有哪些呢？
9年级的课就是说普通的什么数学、英文的这些就先不说，我们可以说一下自己选的。比如说9年级呢，当时自己选的话就是我把选了一年体育。全都是体育，然后还有marketing， 这两个主要就是一些就不是 standard 的吧。然后因为确实体育的话，就是你得有半年的 life fit， 半年的 health， 这些是去年得的，然后还有一年，就反正这些都是需要毕业的，他们会给你设的一些requirements， 就是你需要干。需要 take 这些课，然后呢都还行，但是去年就确实主要还是刚开始高中嘛，所以就是选的课都比较保险一点，都比较 safe 一点。然后今年呢，今年选的可能有更多了，因为去年就是做了历史嘛，所以今年没有历史课，所以多出了一节。然后本来打算的是这一节是全都是画画课，就是 drawing and design。 但是呢，这个只是选到了第二学期，然后第一学期有个课，就我现在正在做的叫Intro to Law，就是就学法律的吧。
有意思吗？这节课。
这节课还挺有意思的。现在，然后呢，我后来也听说了，就是我学画画那个老师，下个学期很多学生都说他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半年还是挺好的，挺好的。然后这个 law 课也是挺好玩的，最近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ject，也不是最近，大概几周前，就是我们找学校的一些 policy，找看你能不能干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在什么时候，你跟朋友的玩耍，还有就是笑话会变成这种 bullying，然后呢，我们在那边就做了一个小 video 小视频。
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看吗？
可以啊，大概能有3分钟长。然后当时，我们校长也过来看了，然后他们说我们做的 video 可能是有史以来做的他看到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哇，太好了，非常恭喜你。那，我们继续说，你今年除了这几个课，还选了什么课呢？
今年除了这些，还有当然还有一些 standard 的什么英语啊，但是今年的三个我最重要的课呢，还是我今年有了三个 AP 课。就是，
哇哦，三个 AP 课，那压力会很大吧？
现在暂时压力还行啊，因为，
没有到考
这
试
之
是
前
吗？
现在暂时还没有特别难，但是到时候肯定会，到时候到5月份开始考试的时候肯定会压力很大。
OK。
现在还行，现在还行。这三门分别是AP Calculus、AP 物理一，还有 AP CSA Computer Science。
哦，全部都是 STEM 学科的，对吧？
对。
那其实应该还是蛮难的，压力比较大。没关系，然后我们稍微晚一点可以谈一谈，具体的谈一谈 AP 课的这个选择吧。你学校你刚才说到了，就是你选今年选的那个 Introduce to Law 很有意思，然后你也很想学 design 画画的这类的东西。我知道就是很多高中的学校里面会开一些非常有意思，就是完全不是我比如说像我是在。中国受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教育，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遇到过像你们上的这种类型的课。我还知道有些小孩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面学开车，也是算一门课，是吗？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但是呢，学校有一个课，我有个朋友就是也 take 了这个课，叫aviation，就是学开飞机，不是开车，然后学飞机的各种部分，然后开飞机什么的，然后呢，但就是很多人都对这个有兴趣，我自己其实对这个没有太大兴趣啊，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我一些同学都去上了这个课。
哇，很有趣。那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课，你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想尝试一下的？
到时候想尝试一下，就是我的 homeroom teacher 他是教 forensics 的一个半年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课，就是大概用其他的一些科学，就是 forensics 大部分都是用在什么警察看一个比如说一个人他被就怎么抓杀手嘛这种的，看像那种侦探片里面他们都看，他什么他的。他是怎么死的？他这个嘴里面吃的东西都含包含到什么东西是？是不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呢？
有点类似于推理，或者说是含有化学的这些因素。哇，
就
好
有点
酷
像
哎！
这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明年或后年的话可能会做一个这个，因为我也其实也很认识这个老师嘛，因为他是我们 homeroom 的老师，然后。这个也其实没有太多作业，大部分都是在课上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很多 hands-on 的 experience。
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做homeroom teacher？是说他是你的 counselor 吗？还是说是？
不是，还是稍微有点区别，就是当你入校的时候，会给你一个老师，他就是你的，我们基本其实课叫 advisory，就是周三还有周四的时候，我们的中间会有一小节 advisory 课，就是在中间，可能学校啊想让我们做一些survey 这些东西，可能在 advisory 里面做，还有一些大的学校 announcements，如果 因为学校 announcement 它会发给你信的，但是很多人都不看这些的，所以呢，advisory 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他们都会说，还有什么让我们做什么 earthquake drills，就是让我们就是在那个桌子底下就待一会儿，也大部分时候都在 advisory 里面的。然后呢，就是也是这个呢，也是我们这4年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所以呢，在这些做这种 drills 的时候呢，我们出去的话都是在足球场那边站着，然后都得找自己的老师。然后呢，就有点就像这个老师相当于负责这些人嘛，因为老师要是比如说一个或在我的第7节课的话，那其实每个老师负责的人还可能还不太对上，然后就会很乱。
OK，我明白了，有点像是中国大学里面的那个辅导员，他会负责管一个班上的这些孩子的一些杂事的一些安排，对，有点类似于这种，但是他不教你们具体的课，对吧？
对，不知道具体课，但是就是我们导师们，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呢，周三是我们叫做 tutorial，就是你可以找其他的你有的老师要一个小小纸，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去找他们去帮忙。然后呢，周四就是 club 去俱乐部，可以也是拿个小纸，然后去找你朋友们的俱乐部，然后一起过去。
一起去那个俱乐部。哎，你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俱乐部吗？
在去年呢，我参加了一个The Big Club，但是那个不是在课中间，那是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周三下午的时候放学之后。但其实过了一会儿，过了寒假之后呢，我可能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就不见了嘛，因为好几个原因，然后他们就错开了好几次，然后后来我就没怎么去了。但今年呢，有一个 club 就是我一个朋友新建的叫 investment club，然后我们到那边一起在那儿谈股票啊，然后怎么来买这些东西。
啊，也很有趣诶。那你们一共有这个小小的股票俱乐部有多少人呢？
其实因为刚刚建立嘛，然后很小小，大概能有5、6个人吧，五六能有7个人加上我。
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高中里面建 club 的话，你们是怎么发展自己 club 的成员呢？就是只是朋友吗？还可以有什么公开的宣传方式去招收一些新的这种成员吗？
对，就是做了这个 club 之后呢，当然必须得有很多成员嘛，有这些成员的话，但就是所以当时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建立了 club，都找了很多人，然后说能不能 sign up，你可以不去，我们只需要你当一个 official member 就行了。然后就是找这些成员的话，其实就是你可以做几个 poster 啊什么的。然后呢，但是我们这个小 investment club 呢，其实也没有太想发展，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一个小 club cube 里面，就我们学校中会有很多像那种特别小的小会议室，大概里面能坐个5、6个人吧，我们就在那里面。
太大的，你们的地方也有限制。第二，可能是不是你们这个 club 其实比较紧密，也不是说希望说一下子就扩充到很大，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其实没有希望它扩张太大，但是就是说，还是得有一些人的，因为人不够的话，就是不能就是成立嘛。
OK，that's fine。希望你们明年可以多宣传宣传，希望你们壮大起来，期待下一次，可以看到你们这个俱乐部其他的同学们。好，那还有一些什么样比较 popular 的一些选课，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呢？
比如说，我们在说科目
课
的
课课，对，我们又
OK，
回到我们开始是说课的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除了画画的那个，还有就是，其实我想这个 art law 也是挺 popular 的，因为我有好几个同学也 take，还有说到 aviation，还有我想一下，还有marketing 确实也挺 popular 的，我再想一个其他的吧，因为确实就其他的一些
哎，你们是不是还有抓马课？就是其他
drama
的
课
课。
确实也有，但是这个我觉得没有特别，像其他的 pop，因为 drama 也是一个好像也是个 art credit 的，所以
对。
很多人，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去那个做这个画画课来拿这个 art credit。
是因为抓马是会非常的耗时间吗？
哎，其实就是 drama，可能就是人们更喜欢画画，那 drama 确实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就他们虽然说没有什么 requirement，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个 requirement 的，就是 就是你得稍微用外向，因为你要是不外向的话，就是他主要是我就是六年级和八年级，在我中学有 take 过这个 drama 这个课，就是你得上台上面，然后去来表演什么的，所以当时呢，我的八年级是就是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让你下课嘛，因为六年级刚进入中学，所以六年级人人有事。但八年级的时候，就是自己选了这个课的那小孩几乎没有内向的，因为就是内向的小孩他们不太喜欢上台，然后更不喜欢在那儿去演戏。
完全明白，完全明白。OK，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听个几秒钟的音乐，我们再回来，好不好？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啦，我们又回来了。那么，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选课。刚才北坤也提到了关于 AP 的事情。其实 AP 这个事情真的很奇怪，就是也没有很奇怪吧，就是它非常的有的时候其实蛮 confused 的。比如说你 AP 考试和 AP 的选课其实是两回事儿。具体来说就是说你可能是在学校。你选一门 AP 课，然后在学校的考试，它会记录你的 GPA。但是你到你还可以选择去 College Board 也考试。去考试呢，你可能会拿到一个大家经常会看到公众号或者什么地方说你 AP 是五分，其实这个五分是在College Board 的考试里头拿的，跟你学校的 GPA 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只是意味着你可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分数，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可以去换学分。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你的那个这个 AP 最后这个几分的成绩的提交的话，可能你最后比如说你十二年级的 AP 的成绩提交，其实你根本在他们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你的 AP 成绩其实还没出来，都非常的有意思。有些人呢会选的比较多，我知道有的小孩就是可能在比较好的一些学区的，有些小孩一年能够选到五门六门，甚至这种都是 AP 课。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知道就是在有的学校还会专门建议说限制孩子们选 AP。 我不知道就是北昆的学校是一个怎么样的回事，就是比如说你们学校有没有限制学生对 AP 有没有什么政策，比如说你一年不能超过多少呀，或者说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同学一般来说一年都选多少 AP 呢？
我们先说限制吧，就是确实没有这时代的彻底的限制，但是学校的推荐呢就是说第一年不 take AP， 第二年一个，然后二三零一二三就是说最 basic 的。但是呢，当然就是你多一点也是没关系。但是呢，就是到一点的话，他们会限制你的。因为我当时我有个朋友，他也算挺聪明的，他是当时跟我一起在我们中学那个 math club 里面的，他可能是当时我们考的最好的一个。然后他跟我说，他去年跟我说啊，他想在他高中第一年。一共 take 五个 AP， 一共只有七节课，他就要五个。然后我说那你真的有五个吗？然后说我没有，他现在只有一个或三个，我忘了是到底是几个了。但反正他就说学校没让他。然后呢，但确实我大部分的朋友的话，其实大概是 AP 总共的话他们讲大概有十个吧， 总共，
总共什么意思？什么总
总共
共
就是四年的加在一
哦，四
起，
年加在一起
在一起就是能大概10个左右。但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没有这么想，就是做这些可能就会少一点，就会到就是学校推荐的0123的计划。但我有个朋友他想做一个1356好像，
我
反正
想
就是
六应该是
多。对，
太
六
多
挺
了。
多，然后后来我个朋友就推荐，就是说，那你要不要，要不就直接你做个，就是说，就每年 take 四个，或者是可能第一年 take 三个，这样会更好一点。但他们，后来其实也没有怎么说这个，但反正就是，很多人都想 take 多一点，比如说，我大部分同学在去年至少 take 一个 AP，很多还 take 两个，然后呢，今年大部分都 take 了2到3个。然后呢，明年他们打算开更多的嘛？
但是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就你自己的情况来说哈，你会觉得，多少的 AP 对你来说不会说，太有压力，能让你有一些时间喘息，因为我知道高中，美国的高中生压力也还是挺大的，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的话，你自己说就你的情况来说的话，你自己推荐，就说，你是多少门 AP 会对大家来说比较健康？
就是其实去年我就真正对 AP 的第一次，这种碰到 AP 就是去年嘛，去年但去年我只拿了一个 AP，今年我有三个，所以就
你
其
去
实
年的 AP 是什么呢
去年我的 AP 是那个 AP 世界历史啊，
？OK。
对，但是我说一下，就今年我有三个 AP，所以可能是等我今年考完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答案。但是因为这些主要如果说 AP 课的话，只是学校这个课的话，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三个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只是稍微难一点的课了。但是呢，到你到 AP 考试季的时候呢，我觉得去年就还是挺忙的来准备的，所以呢，我不知道今年可能肯定会更忙，但是当忙完考试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好的答案，因为确实去年只碰过一个嘛。
你
这
去
个
年就
课，
是，哎，你去年那门课你觉得难吗？
那节课我觉得其实呢，他自己说来是不难，就现在我往回看肯定不难了，但是当时就确实。因为以前呢，我确实也看过历史嘛，但以前看历史跟他们考的就是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看历史都是大概很久以前了。那 AP 世界历史考是从大概1200年往后的，然后呢，就有些地方我觉得我对它的兴趣越大嘛，就越简单。比如说，AP 历史的 Unit 3讲一战还有二战，我对那些兴趣挺大。然后那个学校里面考试那个考的挺好的，但是比如说 Unit 5就是讲他们各种的想法这些东西，我几乎以前都没碰过。然后呢，那个就是那时候考的就一般了，但是后来又把分补回来了。
你们是补回来是什么意思
哦，就
？AP 还能
去
补
年的
考吗？
话，对，去年的话就是当你不考好没考好的话，我们的老师允许我们可以过去，然后来。改把题改的时候，可以把一半的分给赚回来，然后如果那个还不够的话，可以重新再考一遍，然后呢，他会给你高一点的那个分数。但是呢，今年呢，他们就没有这功能，不让你重考了。所以，但是呢，今年确实给了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到这学期结束之后呢，你可以把你考最不好的一个考试给 drop 了，就是不让它
不让
分，
它影响你的
就
GPA
变成
是
一个
吧
相当于是零 out of 零这种的。
？OK，那你现在的整个 AP 的这种各种小考的成绩怎么样
现在就有这压力，所以就不敢不考好嘛。所以我觉得现
呢？
在都还差不多，都没有任何一个科就是想让我用我这个 drop 考试的这个机会。
好的，希望你一直保持。那你会觉得，如果说你，因为我大概知道你说的就是。你的那位同学，他选我们的那个同学了。我因为我去监考过，我记得他应该是考了两门，AP 是 S，一门是 P，一门是 A，然后就说我就会在想，就是说你会觉得五门的话，你想象一下，你会觉得比较 overload 吗？
我觉得肯定会的，但是就是，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确实就是考五门这个课的话，就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就当你要做5个考试，然后是一个连着一个的，
你的意思是去那个 college board 考那种，是雅思
对，就
吧？
是学校的课的话，只要你会的话，其实跟普通课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考试还是考试，学校还是学校嘛，作业还是作业。但是就是说，当你到这个 AP 考试期间，当你去做 college board 的这个考试的话，当你有5个，然后就是都在一两周之内的话，然后你还得准备，因为这个确实就是你这个就不能重考，你也不能把这个分数 drop 了嘛，所以这个很多人都会去做很多练习，但是我能大概想，就我现在还没有做过，还就3个考试同时的准备，但是当你做3个考试同时准备的话，就可能确实会压力有点大的。
OK，那期待等你那个明年5月份考完之后，然后约你来做下一个访谈，问一问同时进行3门考试的时候这个感受是什么。OK，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说有些同学比较激进，会考的比较多，或者他们比较聪明，或者怎么样，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啊，就是同学们的 AP 成绩大概会如何呢？比如说他选了2门3门，那最后他考出来，比如说他去 College Board 考了，那么他的成绩大概是怎么样的呢？你们会讨论这些问题吗？
我们当时呢，就是当那个7月8号出成绩的时候呢，我就确实跟大家讨论了一下，然后呢，就是我大概也能知道了，现在就后来我大概也问了一会儿，然后呢，但是当然就是我问他们，然后说你考怎么样？他说我不想说，我大概也能知道他们考的是什
你
么
考
样。
的不是很好。
就去年我考历史嘛，对吧？然后我历史的课里面也有几个朋友，但是那几个朋友都跟我们一起 study 的，一起练习的。所以那几个朋友呢，我跟他们在一起考，然后一起看成绩，然后呢，大家都做的挺不错的。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个考试挺容易的，因为确实那个卷子也挺容易，有很多以前做过类似的题。
那是因为
但
你们
是
好
呢，
好做题了，就非常棒，
对，
特
然
别
后
厉害。
但是我以为就是说，哎呀，我们都觉得简单，那是不是就确实挺简单？但后来我看呢，其他一些同学，大概我还有2名同学，考的就稍微差一点，但是就他们考了也挺不错嘛，就4嘛。然后，对，然后这个历史的话，其实我还没有怎么看到考得特别差的同学，因为可能那些差的同学不太想跟我说话，因为我确实一开始我特别激动，我就告诉所有人了。
你今年还会这么激动跟所有人分享你拿到的
如
成
果
绩
我
吗？
考得好，如果三门 AP 考得好的话，那肯定是很想跟大家说的嘛。但确实，除了这个，我们就说一下，AP 世界历史，去年是个特别 popular 的一个选科。那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就选择了今年这个。但是呢，除了 AP 历史，还有一个特别 popular 的一个选科，就是 AP 物理，也就是我今年的这个。所以就是这两个，就是高中的第一个，还有第二年大部分人可能会考虑的。我几乎我应该没有一个同学，就是去年这个 AP 物理一得了一个5分。
哦，
然
就
后
是
呢，
说有人 take 了这个，但是没有达到5分。
我知道的人之类，然后大部分呢都是3，然后我只知道一个人得了一个4，然后那个人还做了至少能有7个模考，然后他特别特别生气，然后说如果他们能告诉我分数，我能达读，我肯定就在4和5的边界上。
OK，所以说他做了很多的练习，也就是说，那这样看来的话，是不是我可不可以说，就是说，其实 AP 在 College Board 里头考的难度，是要略微大于你们现在就是本身学校的这种考试难度的。
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的 experience 才只是7年的，但是，我觉得去年我准备挺好，但是，就确实很多人有抱怨，就是说某某那老师，就是某某的 AP 老师，他教的东西根本就没在考试上，或者是他们教的东西结果考试上一个没用到啥的，但是当然了，就是，我觉得就现在，就去年的话，我觉得老师那些在课上给的这些考试的话，是直接从这个 College Board 的这些题里面选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准备的还可以了，
就是
但
你
是
的
可能就
那个历史
是
老师还不错。
还不错，但是很多人都说他不太好，因为就是很多人都抱怨说他不怎么教东西，因为老师。 我们在 YouTube 上有一个人，他叫 Hammer，他是讲什么世界 AP 世界历史、AP US History、AP Europe History 这些的。然后呢，老师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他的 videos，或者是看 AMSCO 这个 AP 历史的这个本儿，然后让我们做笔记。然后很多同学就说 Hammer 教的比他教的更多。
但是反正这种事情我觉得也看吧，因为本来就是，确实老师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但是在美国学习的话，可能每个人都要做好这么一个准备，不管你是初中、高中，甚至到了大学，大学其实更普遍，就是需要你进行一些自学，就比如说你自己需要自己去看书，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去掌握自己的学习节奏，这个是。你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这可能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就是你需要自学，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
尤其是，我的同学都不太相信他们的老师，然后就说我自己学就能比他们那个好。但是当然，就是当你自己学的时候呢，还不能忘了，就是得把这个自己课还是得做好嘛。因为课不做好，就是其实最后考出个5分，学校得个 F 也不行的呀。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最后你考到了5分，对你的 GPA 没有什么用处，你的 GPA 还是看你的学校成绩，所以说，不要公然抱怨老师，然后要把学校的课程做好，然后把自己在学校的这些分数提上来，因为 GPA 才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过，你们一些同学会在一起就是讨论这些事情，那你们课后的话还会一起学习，比如说讨论一些，比如说一些章节，比如说一些难题吗？你们会有就是自己下来讨论一下吗？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就是在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大概有几个同学一起做了一个小 study group，然后在那儿准备，然后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在那儿自己做作业了，因为然后有什么不知道的题就互相问一下，
你觉得有用吗？
就我觉得就是其实就过去做了一下作业嘛，然后就是稍微就是跟他们谈一会儿，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说没有用的话，就是又是不太对，但是就是说有用的话用，我又没有感觉就是特别帮助我太多，但是觉得跟朋友一起做一些，东西要互相帮一下，还是挺好的。
在心理上面，对吧？在心理上，大家一起学习会感觉更有劲儿一些。对，我觉得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学习的 group，不是说就说你一定能从你的同学当中学到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大家在一起这种本身积极向上的氛围，我觉得就挺好的。那么 OK，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非常的好奇，就是在美国的高中你们是怎么上课的？你们上课会使用手机或者电脑或者是什么？比如说你们老师会让你们用手机去完成一些工作吗？或者说是教学上会使用到这些电子产品吗？
就是现在我们学区的话，就是已经特别害怕手机了，因为就我们老师都跟我们说，可能下学期就不让学生把手机再带到学校了课，然后即使带到学校，可能就让你把手机放在你的第一节课，然后呢，过了第7节课之后才能取走，因为就是确实很多人小孩都喜欢用手机来，做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可能作弊啊，但这个确实我没怎么听到。但是就是稍微唯一就用手机的时候，然后唯一老师让我们用手机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做 project 的时候呢，当你需要跟你的新的一个你不认识的一个同学来大概给他一下你的联系的信息，然后还有其他时候就是学校可能会放一个那个 QR code 嘛，然后让你手机扫一下，然后做一下他们的小 survey 什么的。大部分时候呢，我都是得把手机放到一个像个小盒子，小盒子里面每个都有自己的一个学生的一个位置，你可以放进去。因为课上不让用手机的嘛，比如说休息的时候、课中间的时候可以，然后需要用电子设备的时候都会有个学校给的一个小电脑可以用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在控制这些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上，对吧？你们上课就是有那种，就是因为我们我是没有在美国受过这种高中教育，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我经常会看到电影里面，就是大家会老师会坐在一个会坐得离学生很近，然后大家进行那种课堂讨论的那种， 的是那种课堂氛围，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你们有这种就是比较多的这种课堂讨论吗？
就要是有这样课堂的话，就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在什么英语里面。就我们以前做一些东西，就是叫 Socratic Seminar， 然后就是有一大圈桌子，然后呢里面坐一个椅子，然后学生坐一圈，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然后呢过一会儿把外面的人放到里面，然后就里面讨论嘛。就是说一下，比如说我们那个 law 课里面，就是结束了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个 scratch seminar 的时候，都学到什么了，然后呢拿几个问题再去讨论一下，然后老师可能会坐在旁边来做一些笔记，然后呢说谁说话最多啊，谁做的最好啊什么的。
啊，也就是说他老师还是会去观察说大家参与讨论的这种热烈程度，那他会来引导你们吗？还是说就是你们讨论？
我们主要是老师就希望让我们来讨论的，所以老师尽量不想引导我们的，然后呢大概想让我们一些外向的一些同学来引导这个讨论。
你是那个外向的同学吗？
我虽然是这个外向同学，但是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也想好一个好东西来说，然后就是当我想好了之后呢，就有另外一个人在说，然后呢当我快要说的时候，就有个人把我想说的东西说了，所以我就有点尴尬，然后就在那儿坐着了。
OK， 所以这种事情其实需要提前想好，或者说是啊，赶紧趁着别人还没说，赶紧说出来，是这样子的。你们刚才有谈到我们说一些会有一些团队合作的 project， 比如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这种课堂，哪些课程上这种团队合作 project 会比较多一些，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这种 project？
比如说有一个团队 project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还说回到 LOG 课，就我当时说的拍那小 video， 我跟一个同学一起拍了一个小短片，然后呢就是讲了一下你到什么程度可以来做这种笑话嘛。但是除了这个
okay， 方不方便你现在方不方便跟我们分享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 podcast 的节目，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听一点里头就是语言的那一部分的吗？
语言的这就是问题了，主要是我们那个讲主要还是 cyberbullying， 所以呢就大部分就是我们这里面没有什么语言，就是大部分就是说这些那个键盘的声音在上面再放上了这种的打出来的一种字儿，然后呢后面呢我也有的这种的说话的环节，就是我跟我那个朋友一起在说 cyberbullying is not okay， 然后呢
okay.
东西要说到底在哪儿你可以你得停止，然后在所以那些是我们唯一说话的地方。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做可以受这视频的话，确实可能挺好的。
好吧，非常遗憾。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北坤有提到他们做的这个是关于这种，就是说，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说哪种样的霸凌，就是你觉得就是已经就是比如说是在已经越界了，在语言上来说的话就不可以了。
就是说，就我们说 cyberbullying 的话，就是说 when 当一个东西。当你说出来的一个东西可以 cause physical, mental 或 emotional harm 的话，就会变成 cyberbullying 的。所以就是当你说一个东西的话，可能会让别人就是受到伤害，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害的话，那就是 cyberbullying 的。就是你说你跟他 joke 意思的话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比如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比如说，你说这个人的鞋子不好看，然后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根本不会穿这种垃圾鞋子。然后他们那可能会受到他们的feelings 会受到伤害嘛？就是
也就是说，其实我这样解释好不好？就是比如说，就是说，你有这个人有没有被巴黎，取决于。这个被巴黎的人他的感觉，而不是取决于这个巴黎别人的人的感觉。比如说就像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我比如说我那 A 同学跟 B 同学开玩笑说，如果说我是你的话，我才不会穿这种垃圾鞋子。 A 同学觉得自己在开玩笑，但是 B 同学觉得很受伤，那么就是以 B 同学的感受为准，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巴黎，那这个就是一个巴黎行为。
对，这就是我们这个背后想说的东西。因为确实就是有时候呢，你觉得你可能只是在跟你的同学玩一玩，但是你那个同学可能他不是这么觉得。所以当我们 做这个视频的时候，他就是收了这两边的 perspective。然后当一个人他就是已经就说出来的东西就已经太远了，就 too far 了，然后他就另外一个就已经太晚了嘛。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有一个大概能知道在哪儿该停，该哪儿在哪儿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线不能过。
嗯，那你们这个视频是有几个人完成的呢？
那我就是我还有一个同学，其实我就是我帮他还有我拍了一次，然后我把这个视频剪在一起了。
哦，那你们这个文字和这个创意是谁来做的？还是你们俩一起？
上来以后吧，本来这个我们的这个 script 是我写，然后后来呢，我们一起把它改了改，然后呢，他给我一些意见，我把这些都做了几遍。
OK，那挺好的哈，你们俩做的也很棒，得到了一些非常正面的一些反馈，嗯，非常的不错，就感觉是这种大家一起来进行这种合作的话，感觉还是属于比较有意思的，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个成就感和这个合作的一个感觉。那么 OK，那么我们再放10几秒的音乐，我们再回来聊下一个话题好吗？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我们不见不散。
OK，我们继续回来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听到这么多关于美国高中，不管是选校也好啦，不管是他们的那个高中课堂生活也好，就非常的有意思。嗯，跟同学的关系，然后比如说你要停止霸凌，然后哎，那我们聊一聊跟老师的关系。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美国高中其实是很繁忙的，基本上就是你5分钟换一个教室，5分钟换一个教室。那么你们跟老师是？怎么样？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老师？然后你们跟老师是怎么维系关系的呢？就是你们上完课之后还跟老师有什么交流吗？
就大部分就是上课的时候跟老师交流的嘛，对吧？一个课的话，在于普通以前的话，大概能有50分钟，然后呢，中间有5分钟之后就走了。然后这个，所以呢，就是很多老师都喜欢，或者就是大部分老师吧，可能会喜欢跟同学们多说点话什么的。然后呢，在自己 independent work time 的时候，就是当你在自己，比如说老师说，哎，你过去写一个 essay，写一个文章，然后呢，给一些时间，你可以自己在那写。然后老师可能会过来，然后呢 check in 呀，跟你说，哎，写怎么样啊？或者你说写到哪了，或者什么的。那当然也有一些老师可能主要就是在他们自己 desk 那边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们会大概把学生的一些成绩给放进这个系统里面什么的。
嗯，所以说其实，你们跟老师的交流可能课后其实还是不算特别多，但是课堂上，因为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满，所以说大家其实也还是有一些交流的时间。对你自己来说的话，哎，你即使是从初中开始算吧，初中到高中这几年，你觉得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一科的老师？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那我先好好想想。但我确实喜欢，在我8年级的科学老师，他特别兴奋，然后他也 教的挺好的，然后呢，东西都挺学的东西都挺好玩，但是我现在对那些那节课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楚了，因为也是很久以前了，但我确实记得当时做的东西都挺好玩的。然后还有就是确实呢，在课上好，就见老师之后课上，然后偶尔能在走廊里面见到，所以呢，很多人的话，他们大部分时候都喜欢跟老师什么写信啊什么的，或者是要个小圈儿。就当时我说过，在初三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师来帮忙嘛。
一般来说，你们会去找老师帮什么忙呢？就是说，
这个的话
是
我
什
倒
么？
没怎么去过，因为我确实大部分时候就是。帮忙倒是没有太多，但主要是作业喜欢在，因为当你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可以留在 advisory 里面来做作业的时候，大部分我其实没去过这个 tutorial。
哦，
对，
是
但
因为你
是呢，
作业没有问题，是吗？
我朋友去的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们可能不太会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经常去他们的数学老师的 tutorial 去到那边找帮忙。
OK，我明白了。你喜欢老师是什么样的风格呢？比如说你当时那个 science 的那个老师，他你可能内容记不清楚了，但是他教课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他的个性如何？
他
你
个
喜欢
性
吗？
很，就是我觉得他个性很好，就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也很 fun，就不像那种就是他老师就是大声的叫你告诉你们应该做什么，但是还是很好玩的一个老师。然后就是现在我第一节课老师跟他也很类似，也挺好。然后呢，老师都是看你不是像一个学生，而更像就是跟也就是一组跟着你的朋友一样嘛，就是有这种感觉。那当然了，就是老师还有学生的 respect 还在中间，还在里面。
大家会有一种朋友一样的感觉。我想就是知道，就是说你们因为每个课堂之间只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你的朋友们其实大家选的是很多都是选的是不同的一些课程，就算是选同样的课程，也有可能会分配到不同的老师。那你又说有一些什么俱乐部的话，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去的也不算是特别的多。那么你们怎么交朋友呢？就是初中、高中，你们怎么交朋友呢？
对，我们教的就是在新的这些课里面嘛，老朋友要可以在那个可能在午饭里面见到，或者是每天都有一个 nutrition break，就是15分钟你可以去找点吃的来吃，就是说因为就是有些等不到午饭的这种朋友，他们可以在那儿自己吃一个带过来的小薯片或者什么的，但是就交新朋友的话，大部分就是新的课里面有很多新人嘛，就在那边教嘛，就是。而且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老师也会让你跟一些，就是随便放的这个让你坐哪儿嘛。但有些老师可能会说，就是让你选，然后呢，可以交一些新朋友这样的。就是大部分也就是看你新课嘛，就是交新朋友的话，几乎交不到，就是不在你课里面的。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像中国那样子，中国的学校可能跟美国的学校不太一样。中国学校就是，比如说我在高一是在这个班的话，我可能一直到高三毕业，然后我可能都是跟同一班的同学在一起。然后在美国的话就换得很快，比如说你今年跟这个同学一个班，但是明年你们可能没有共同的选课，你们就不在一起了，这种友谊就很难维持啊。
对，所以就是我也知道大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区别嘛，就是在中国那边可能就是你交的朋友可能会就是限制到这些人，但是会交的特别好嘛，但这边呢就是你不会，就每年都会有一波新人，所以呢你交的朋友可能会很多，但是可能会把以
不会
前老
深
朋友
入。
去过几年过了2年没有上的课，可能就会稍微就是 distant 一点了。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还是很两难，就是你交不到比较深入的这种朋友，所以说各有各的利弊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因为不好意思，问题比较多。然后我刚才你有谈到说那个 homeroom teacher，然后我当时就很好奇，就他和你们的 counselor 有什么不一样？OK，你跟我解释了，就是 homeroom teacher 是干嘛的？我理解了，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班主任这样的感
对
觉。
对，就是
那
分。
么你们的 counselor，因为你们的 counselor 是平时是有什么用的？比如说你9年级进去，你也不可能去问他，就是关于你大学申请的事情，那你找他干嘛呢？ 他们能帮助什么呢？
对 counselor 其实我们学校大概能有五六个，他们就是就分给一个 counselor 看你的 last name 的首字母来分一个 counselor 嘛，然后你就可以给他们写信，任何时候跟他们联系，然后可以就说如果你比如说遇见bullying 的话，你可能就会找 counselor 什么的，你找任何学校的问题的话可以找 counselor。然后呢，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关于学校的东西，比如说选课的东西的话，也可以问 counselor。到时候选课把你锁定的时候，也是 counselor 嘛，counselor 就像你的把你连到学校的这个助手一样，但当然说助手可能有点不太对了，但是
就是
counselor 的
互
话
相链
非
接。
常重要的。对，如果有任何学校的问题的话，大部分时候找的都是 counselor。
OK，所以说这个 counselor 他会是根据每个年级有不一样吗？还是说，他一直会是，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分到了某位女士或者是某位男士是你的 counselor，那么你是从9年级到12年级都是他吗？还是说你会根据不同的年级你们会有变化？
这 counselor 看的是你的 last name 的首字母，就是什么 A 到 H I 是第一个 counselor，然后呢后面的是另外一个 counselor，然后后面是另外一个 counselor，看你的 last name 的首字母来分配的。
哦，所以说整个高中期间其实都不会变化，对不对？
对，不会变的，不会变的，
哇，
是除非就是这个 counselor 可能他走了，然后换了一个 counselor。
哦，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哈。哎，
这
那
个
你
可能会有发生，但是我还没见过。
，OK，哎，那你有你们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高中就是转校或者是离开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我真说我不太清楚，而且我也没怎么听说过。
非常有趣。哎，你们的同学里面，有开始打工的了吗？
我肯定有，肯定有。比如说我有个同学，他大概，他跟我一个年级，他最近开始在 Kumon 工作。然后呢，
Kumon，这不是一个培训机构吗？他去干嘛？
对，这个我还不太确定，待会可以问问他。但当然了，他也是这个10年级的学生，但是大部分我知道的一些朋友有工作都是，11或12年级。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在我物理班上，他是个12年级，他在工作，但是他具体在哪儿我不太确定。我还有个同学，在我的law 课里面，他也应该也是个12年级，他在 Outer World Mall 就我们附近的一个商场那边工作。
啊，他们是卖东西吗
这个我也没问呢，就我只知道他们在那边工作。
？OK，都还挺有意思的。我有看到，就是说麦当劳也可以招这种去工作的人，然后比如说可以去麦当劳应该是16岁可以去工作。我以前还帮另外一个女孩子介绍过一个工作，她应该是去那个我想想，他是去一个奶茶店打工，哦，好像这种也可以，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高中生可能跟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他们有很多的课外活动，这种课外活动不仅是包括什么体育啊，或者说是你进行这种什么体育音乐啊这种外面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义工啊这种，也包括就是出去工作，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的小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就是工作很耽误，会耽误学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我自己来看的话，我还是蛮佩服，也很建议，就是说所有的高中生到年纪都去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出去工作，不管是体力工作也好，或者说是像北坤的同学说他在库门做，我估计应该是做 TA，因为以他的年纪来说的话，他不能够做正式的 teacher，我估计是这样子，还是这种。就说不管是体力工作还是像这种做 TA 的这种脑力工作，都去试一下。因为一个人他的社会化的程度越早，他就越成熟，他就越能够理解然后整个社会的一个运作的规则。对于他自己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也好，对于他理解父母的辛苦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他自己，对于在这个社会上，如何承担责任，成长为一个更为负责任，对社会、对家庭都更为负责任的公民来说，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的。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我想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北坤聊一聊怎么做，他做义工，然后也打工，然后他也到处去为他自己的这种小 NGO 组织。 就是去拉一些赞助啊什么的，如果有机会的话，等他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采访采访他，问一问他是怎么去作为一个高中生是怎么样去做他的做他的这种义工活动，做他的这个组织，然后他是怎么去搞钱的，就是这个他也蛮有经验的，可能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更新的视角。我这里呢也会有一些我自己观察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厉害的这种高中生做活动和做一些工作的一些案例，到时候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当然这是下一期的话题了。这一期呢我们非常的谢谢北坤，他其实啊就像他说的，他今年有三门 AP 超级繁忙，然后抽空来给我们一起分享这么多的事情，也非常的坦率，特别的感谢。那么北坤谢谢，我们下周如果或者是下一次节目如果你有空的话我们再约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跟大家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我非常喜欢的歌舞青春里面的一段，这段歌呢我觉得是很阳光的一段歌，也能够展示出就是青少年们这种青春活力然后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听完呢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非常的谢谢大家。
Different.